Peac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2月30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我们在中国时间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39.76米。也今天的新闻提要。据美联社的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就职之后的第一个月派人和北韩会面，赞赏北韩冻结了将近4个月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而北韩官员就说暂停试射并不是北韩有意和解的信号。另外，俄罗斯船只都被指向北韩转运石油。五角大楼准备改变叙利亚的战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年终记者会上说，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亦都不会僵住，他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是理性的决策者。
我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在国民党。
详情请大家留意新闻的报道。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根据美联社星期六早上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在他就职之后的第一个月派遣了一名美国学者和北韩官员会面，并且转告一则的消息。美联社的报道说，消息内容是美国新政府对北韩冻结了将近4个月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试射的举动表示赞赏，而且认为该举动或者是带来了一丝希望。但是据这篇报道所说，北韩官员表示暂停试射并不是北韩有意和解的信号，并且坚称金正恩随时都可能下令进行试射。在两日之后，北韩发射一枚新型中程导弹。由此开始，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在一年内持续升级。在中国船只被指在公海向北韩输送石油之后，路透社的报道说，俄罗斯船只都曾经向北韩偷运石油。路透社引述两位的西欧国家安全部门消息人士说，多艘的俄罗斯籍油轮在过去几个月之间至少3次在海上向北韩船只是转运了船载的精炼石油产品。西方国家情报机构基于海军情报和卫星图像等得出了上述的结论，但他们不愿意透露俄罗斯和北韩油轮进行交易的具体地点。而在另一方面，其中一位的西欧国家官员说，目前还没有证据显示这几宗海上交易得到了俄罗斯政府的支持。俄罗斯外交部和俄罗斯海关在本星期三在被问到俄罗斯船只是不是向北韩船只提供燃料的时候都拒绝置评。一艘被控向北韩走私石油的俄罗斯船主亦都对此进行了否认。在伊斯兰国自称的哈里法土崩瓦解之后，美国准备改变在叙利亚的战略，承诺帮助叙利亚最初的恢复重建工作。在今年10月，美国支持的部队解放了该恐怖组织在叙利亚的首都拉卡。自此之后，叙利亚民主军一直是集中精力清除伊斯兰国的残余势力。鉴于在叙利亚民主军控制下的地区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已经不到1000人，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现在是合适的时间开始他所讲的迈向常态的努力。马蒂斯星期五对五角大楼的记者说，美国要做的是从他称之为的攻势攻城略地的行动进行调整改变，大家看到的将会是叙利亚会有更多的美国外交官。马蒂斯没有对更多的外交官和其他文职人员到达叙利亚给出时间表，并且强调指出这些工作不应当被认为是建立国家。工作努力的重点将会是清除一道遍布伊斯兰国简易爆炸装置的地区。马蒂斯国防部长说，需要做大量的工作移除瓦砾残垣，恢复其他的基本服务，重开学校。伊斯兰国组织宣称为本星期较早时候在俄罗斯圣彼得堡一家超市的炸弹袭击负责。这个激进组织通过支援他的亚马克通讯社发表声明说，一个与之有联系的组织实施了这次的炸弹袭击。伊斯兰国组织没有提供支援他们宣称的任何的证据。在圣彼得堡一家俄罗斯连锁超市星期三的自制炸弹袭击当中，至少有13个人受伤。卫生部门的官员说，受害者的伤势都不危及到生命。俄罗斯调查人员起初说，他们认为这是一次试图谋杀的事件。不过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星期四说，爆炸是一次恐怖主义行动。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一个向部署在叙利亚的俄罗斯军人颁奖的仪式当中作出上述的表示。 白宫强烈谴责伊朗逮捕和平的抗议者。据报道，两日以来，伊朗多个城市有50多名抗议国家经济不好的人士是被逮捕。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在星期五发表的声明当中说，很多报道说对伊朗政权的腐败和滥用国家财富资助海外恐怖主义不满的伊朗公民举行了和平的抗议。伊朗政府应该尊重这些人的权利，包括他们表达意愿的权利。全世界都在度拭目以待。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五公布的一份声明当中说，伊朗领导人将一个拥有丰富历史和文化的富有国家变成一个是经济匮乏的流民的国家，主要的出口就是暴力、流血和混乱。美国国务院呼吁所有国家公开支持伊朗人民以及他们争取基本权利和杜绝腐败的要求。披头四乐队的鼓手灵高史达和音乐组合 BGS 乐队唯一仲在世的成员巴里吉布，星期五在英国传统的女王新年授勋仪式上面被授予骑士的爵位。现年77岁的灵高史达真实的姓名是理查斯塔基，他在1962年替代皮特贝斯特成为披头四乐队的鼓手。灵高偶然会担任主唱，他在黄色潜水艇和来自朋友的一些帮助两首歌曲当中的演唱广为人所知。作为披头四的一员，灵高在1988年入选摇滚名人堂。2015年灵高因为在披头四解散之后的单飞的生涯当中所取得的成就再次入选名人堂。这位前披头四乐队的鼓手说，
The only thing I ever say toMusicians just keep playing. That's what I did.
I played. 明高史达话喺任何时候，佢唯一想对音乐人所讲嘅就系继续演奏落去。佢就系咁样做噶。佢演奏又喺工厂做工，离开工厂之后，佢表演咗3个月嘅现场演出。唔知道佢嘅生活咧系将会向何方，亦都唔知道未来会点样。你永远系讲唔定噶，或者明日就会发生。现年71岁的英国音乐人吉布和他的兄弟罗宾和莫里斯共同创建了比兹乐队，随后就灌录了一系列经典的流行乐。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相对于2016年、2017年的南中国海整体平静，紧张局势有所缓和。由于川普政府将解决北韩核问题当成美国外交政策的重点，南中国海似乎被世界遗忘。不过接近年底的时候，中国和越南分别被爆出继续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另外，中国还在这几个人造岛屿不断加强军事的存在。分析人士说，2018年如果中国表现是过于自信，动作太大，可能会促使美国和他的盟友采取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报道。
川普总统在竞选时多次抨击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人工造岛活动。2017年新年伊始，川普政府似乎要在南中国海采取严厉措施。1月11号，被川普提名为国务卿的雷克斯·蒂勒森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
确认
其任命的听证会上说，美国必须向中国发出一个清晰的信号。他说中国必须停止人工建岛，此外不能够允许中国登陆这些的岛屿。蒂勒森称中国在相关海域建造了多个人工岛屿为非法行动，并将其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相提并论，建造岛屿然后设置军事哨所，又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蒂勒森讲话之后没多久，新任白宫代言人肖恩斯派才华，美国将在南中国海保护美国的利益。他还说美国会确保国际海域不被某国占据。当时有评论说，这个将是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岛礁建设活动的处理方法上的重大改变，可能意味着美国会动用武力来阻止中国接近这些岛屿。另外，美国国会也有行动，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共和党籍参议员鲁比奥以及首席民主党人资深参议员卡丁3月15号跨党派共同推出南中国海及东中国海制裁法案，目的在惩治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行动有关的个人和实体。2月美国国会亚太小组新主席呼吁制定更强硬的南中国海战略，但是由于北韩与导弹技术的发展，上任之后的川普迅速决定处理北韩问题应该是美国优先应对的安全问题。北韩问题几乎左右了2017年的美中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为了争取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上采取一致的立场和行动， 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做出非常具体的政策宣示。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计划主任格雷戈里·波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自2013年底以来，中国在南中国海采取了一系列有争议却又不足以引发美国军事行动的小举动，亦都有人将其称之为一刀刀切香肠的策略，已经慢慢改变了南中国海的现状。但是美国并不善于应对这样的长期的慢慢形成的威胁。波林说，这个同北韩问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北韩是明确的紧迫的威胁，美国非常善于应对紧迫的威胁，但是对于那些长期的慢慢形成的威胁却不擅长。另外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北韩成为外交的重点，美国国务院的大多资源被消耗在北韩问题上，而且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的亚洲团队之中还有不少的职位并没有被填补，因此很难有明确的南中国海策略出台。南中国海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在川普总统访问亚洲的时候。川普访问之前，美国国务卿蒂勒森10月18号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批评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以及岛礁建设。他说，美国将寻求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关系，但是不会对中国挑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无动于衷。他特别提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挑衅行为直接挑战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川普本人在越南首都河内对南中国海做出了罕见的公开表态，他表示他愿意出面帮助各方调停南中国海争端。在12月底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南中国海问题再次出现，不过只是被少量提及。这一份报告说，北京在南中国海填海造岛并部署军事设施，危及南中国海的自由贸易，对其他主权国家形成威胁，并破坏区域稳定。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说，虽然提及南中国海，但是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不同，川普政府并没有任何战略动作。比如奥巴马政府支持2016年7月对南中国海的国际仲裁结果。他说，对川普政府来说，东南亚以及南中国海只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注脚。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说，川普政府对南中国海亦只限于嘴上说说而已。虽然是这样，川普政府在2017年在南中国海进行了4次航行自由活动，超过奥巴马总统在任时的次数。奥巴马政府时期2年才进行过4次自由航行活动，但是这些自由航行并没有得到媒体足够的关注。5月24号，美国海军杜威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南中国海斯普拉特利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中国实际控制的米斯奇夫礁，中国称美济礁，12海里内水域进行了自由航行行动。这个是川普上任后首次自由航行行动。7月2号，美国海军斯特西姆号导弹驱逐舰进入了中国所控制的特里顿岛，中国称中建岛的12海里范围内。8月10号，美国海军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在南中国海实施自由航行时，驶入了有主权争议的美济礁12海里内海域，挑战中国的主权声索。10月10号，美军查菲号导弹驱逐舰驶入了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西沙群岛附近水域。但是这一次美国军舰没有进入中国实际控制的岛礁12海里以内的范围，这个是川普政府执政以来美国海军在南中国海的第4次自由航行行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说，这个应该是个好事。他说，除了5月的第一次航行自由活动，基本上没有很多的媒体报道，这个对川普政府来说可能是件好事，因为这个帮助说明了美国的立场，自由航行只是例行的行动。不过波林解释说，自由航行行动只是一种工具，本身并不起什么作用，应该配合强劲的外交上战略。但是川普政府2017年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在外交战略上亦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值得一提的是，在第4次自由航行行动前，美国国防部首次制定了一个在南中国海进行巡航的时间表。 以强化自由航行行动，并排除政治因素的干扰。当时《华尔街日报》曾援引不具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这个计划大大不同于前奥巴马政府的做法。美军以往在巡航的时间、地点等问题上时时很难把握，内部亦都会意见不一，会根据各种政治因素而决定进行或者取消巡航。由于川普政府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并没有明确的态度，亚洲国家特别是对南中国海宣誓拥有主权并在南中国海争端问题上表现激烈的越南和菲律宾，在处理南中国海议题时都比较谨慎。马来西亚国立大学东亚国际关系党团的研究员伊瑟拉拿·劳伦斯在一篇分析东南亚国家政策中的美国因素的文章中说，虽然川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动作，比如通过电话外交、高层双边互访以及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峰会等区域峰会等等，希望展示美国在后亚太再平衡时期仍然致力于亚洲的决心，但是由于在北韩问题的解决上主要依赖集体行动，而且在区域合作问题上又缺乏具体动作，亚洲国家还是未有办法消除对美国的长期担忧。劳伦斯说，东南亚的领导人在重新调整他们外交关系，包括与美国的关系。他说，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对南中国海发生冲突时，对美国是否会捍卫菲律宾的利益产生质疑，因此采取了一种对中国接触的战略，避免过分依赖美国。最典型的事例是，今年8月，菲律宾在南中国海一处沙洲修建设施，引发中国抗议。杜特尔特随后下令停止施工，这个退让与菲律宾前政府多次挑战中国领土要求的行为形成鲜明的对比。11月12号在亚洲访问的川普表示，他愿意在南中国海主权星索国之间展开斡旋，但是遭到杜特尔特的拒绝。杜特尔特表示，南中国海最好不要碰，没人能够承受爆发战争。菲律宾外长卡耶塔洛对川普的提议表示欢迎，但是他亦都强调菲律宾方面需要探讯其他主权要求方的意愿，其中包括反对争议外势力干预的中国。卡耶塔洛还说，南中国海问题不是由任何一方所能够决定的事情，如若展开调解将涉及所有有关国家声音的意见。没了美国的支持，越南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甚至表现了退让，有分析人士甚至称之为向北京叩头。今年7月，中国要求越南停止在一片争议海域进行游戏开采。这一处海域坐落在越南200海里专属经济区的边界。据报道，越共内部对此意见分歧极大，但最后主张让步的一派占据上风，而他们的论据之一就是，一旦越南和中国发生冲突，没办法指望川普政府出手相助。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研究员伊瑟拉拿·劳伦斯还说，亚洲的其他国家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都在评估美国在亚洲的传统角色，比如新加坡就不愿意被看作美国的非北约盟友。美国对南中国海的忽略对中国来说无疑是最好的形势。在中共10月举行的19大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提及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时，特意提到了南海岛礁建设积极推进。有分析说，习近平特意将南中国海岛礁建设列为中国5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而不是在海外领域谈南海，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中国的自信。岛礁建设属于中国经济建设的一个方面，任何外国势力都不能够干预。另一方面表明，在南中国海问题上，对于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中国将会坚定不移，即使在外界强大的压力之下，中国亦将继续这样做。根据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海事透明倡议12月公布的卫星图像，2017年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继续建岛活动，意在将这些岛礁打造成功能齐全的海空基地。亚洲海事透明倡议的报告说，新建设施占地29万平方米，包括地下储存区域、行政建筑和大型雷达和传感器阵列。分析认为， 虽然北京在努力加强与其他南中国海星索方的外交关系，但是中国继续见到的动作表明北京仍旧决心增强其捍卫主权星索、牵制美国军事介入南中国海的能力。不只是中国，根据彭博社12月18号的报道，越南在南中国海自己控制的岛礁上亦都在升级基础设施建设。据美国数字地球公司的卫星图片，越南的新设施亦相当规模宏大，能够停靠大量船舶。彭博社分析，这个举动表明越南想要坚守争议水域。据报道，在过去的三年，越南重点的在斯普拉特利群岛，越南称长沙群岛，中国称南沙群岛，10个岛礁填海造陆，扩展陆地面积 48.6 万平方米，加强飞机跑道，部署雷达设置，提高在南中国海的巡逻能力。2017年南中国海问题上值得一提的是，外交努力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今年8月，东盟和中国外长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框架达成协议，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形容此框架是重要的里程碑。11月13号，来自北京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的领导人同意开始谈判，将行为框架准则转变为可以适用于350万平方公里的南中国海的一套规则。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同意在明年年初开始谈判行为准则，并期望在2018年年底签署该准则。不过分析人士担心，因为行为准则回避了一些问题，准则或者将来更倾向于中国。越南是唯一对准提出反对的国家，但是没有得到东盟其他国家的支持。12月19号，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理查森上将在日本宣布，或由东太平洋调派第三舰队军舰，来强化第七舰队在亚洲的实力，以应付北韩威胁及中国于南中国海及亚洲其他地区的扩张活动。有媒体分析，理查森这样的讲法预示着未来这两个地区可能会出现战争。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波林认为，只要中国没有那么强势的去改变南中国海的现状，美国是不会做出反应的，特别是川普政府。他说，美国在南中国海的利益是维护以制度为基础的秩序，捍卫自己的盟友以及维护区域稳定。但是波林说，他觉得问题在于中国不会在南中国海克制太久，北京在那里建立空军基地不是想让它空在那里，迟早中国会在那里部署军机或者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并对此实施有效执行，有很多的雷区在那里，现在就取决于中国何时会采取动作了。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年终记者会当中说，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亦都不会僵住，他相信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是理性的决策者。下面美国之音地区记者周颖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12月29号星期五在与媒体查罪的年终记者会当中指出，要维持区域的和平与繁荣，两岸关系是一个重要的关键。他说，
我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也不会走回。
蔡英文说，他想请国人同胞放心，两岸关系不会暴走，不会僵住，亦不会走回在国民党威权时代不相往来的旧路。蔡英文仲话，维持现状是台湾不变的立场，亦是向区域世界做出有效的承诺。两岸问题就是区域和平的问题，台湾会善尽区域安全的责任，持续保持善意，维持一个稳定、一致、可预测的两岸关系。这场记者会特别选择在台湾的国防科技研发中心中山科学研究院举办。蔡英文总统表示，希望凸显国防自主以及捍卫民主的双重决心。蔡英文总统去年520就职之后，由于不承认九二共识，引发中国方面的强烈不满，不单止中断双方的高层官方交流，包括赴台旅游的陆客亦有所减少。蔡英文在今年国庆演说当中曾经呼吁，两岸应该寻求互动的新模式，不过中国方面仍然没有做出正面反应。有记者提问，蔡英文总统是否能够展现谈判的长才，化解两岸目前的僵局。蔡英文则答复，谈判并不是解决目前两岸问题的唯一方法。他说，
在很多的相互的互动跟应对的当中，还有我们在我们自己。
蔡英文话，在很多互动以及应对当中，还有他们自己的政策以及政务的处理过程中，这一切都跟处理两岸的问题有关。他能够告诉大家知的是，虽然经历了500多日，他们基本上亦维持两岸关系的稳定。还有记者问到中国大陆近来的军事扩张以及频繁的军机船舰演习，是否意味台海可能出现战争？蔡英文总统表示，中国大陆的这些军事活动牵动的不单只是台海情势，其实是整个东亚的情势，除了台湾，其他东亚的国家也是密切关注。他说，
所以他的动机，他的企图也是我们在持续在观察的。
蔡英文说，所以他的动机企图是持续观察，不过他是认为作为一个理性的决策者，他相信今日中国大陆的领导当局应该是理性的决策者，在这个时候有任何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应该都不会在他现在的决策思考里面。蔡英文还指出，事实上区域内关切和平稳定的所有国家都有一致的看法，连中国都很难排除这样的看法，就是两岸的问题绝对不应该以武力军事解决，而是要以和平的方法面对不同的意见。针对美国国会今年通过一些友好台湾的法案，包括提升双方的军事交流合作等事项，蔡英文总统表示，在推动国防自主的同时，不足之处亦会寻求朋友的帮助，非常感谢美国历来政府一再强调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防卫的承诺。蔡英文说，他执政之后已经就整体国家防卫战略进行检讨，亦就目前防卫的能力做了盘点，内部已经讨论过下一个阶段的军购项目，齐备之后会同美方进行讨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2017年即将落幕，不过这个并未有为台海两岸之间的口水战画下休止符。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军事压力在中共19大之后持续加大，双方政府单位发言人的言辞交锋热度亦都越来越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这个星期，中国外交部、国台办、国防人员相继对包括台湾政府官员参与国际活动，新党成员被搜索调查。台湾国防部发表国防报告书等相关问题严词批评，引来台湾官员的强硬表态，话俾北京当局听，如果一再对台湾使用嘲讽、诋毁和贬义的言辞，今后两岸关系渐行渐远，中国要负最大责任。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通过视讯参加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以及瑞典外交大臣在议会质询时话，将继续支持台湾有意义不以国家身份参与国际组织的问题，表示对于中国台湾地区参加国际组织活动的问题，中国立场一贯和明确，就是必须依据一个中国的原则来处理。华春莹说，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中方坚决反对其他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说三道四。星期三，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对中国媒体关于唐凤通过视频参加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而实现了生会的提问答复说，台湾方面以这种不正常的手段在国际社会上挑衅一个中国原则，企图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众自以为得计，在岛内自得其乐，实际上有如蚂蚁撼树，丝毫动摇不到国际社会的一个中国格局。星期四，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新闻局副局长任国强大教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台湾国防部星期二发布的国防报告书，详细列出解放军绕台长航演训数据，以及美台军事合作、军售流程的问题答复话，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哪里来的什么国防报告书？任国强说，中国坚决反对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和联系，亦都正告台独势力任何挟洋自重、以武拒统的图谋都是徒劳的。对于台湾方面指称解放军绕台演训影响地区安全稳定，任国强则强调， 解放军海空兵力相关训练活动是年度计划内的安排，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中国的军力建设和增长是地区和平稳定力量的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川普政府解聘所有艾滋病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委员，美国敦促科索沃不要撤销特别战争法庭。埃及一座的教堂受到袭击，至少九个人丧生，伊斯兰国宣称对事件负责。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的行政当局解除了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所有在任委员的职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咨询委员会的委员这个星期收到信件，说他们在这个咨询委员会的任期终止，立即生效。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在1995年在克林顿担任总统期间成立，为白宫提供有关艾滋病毒的战略和政策的咨询。这个委员会的六名的委员因为不满白宫的卫生政策，在6月辞职。咨询委员会执行主任吉尔姆尼克说，解除这些委员的职务是白宫希望引进新的声音的努力。美国的同性恋、变性和双性人权益活动人士批评说，这个是川普政府歧视这个群体的又一个举动。美国联邦通告说，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征求艾滋病毒、艾滋病问题总统咨询委员会委员的新提名，提名必须在下星期二之前提交。美国敦促科索沃的领导人不要对一个的战争法庭做任何的改变。当初建立这个法庭是为了审理科索沃独立战争时期的犯罪的案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洛尔特在星期五的声明当中说，美国对科索沃议会最近试图修改有关特别法庭的法律是非常关注。美国呼吁科索沃共和国的政界的领袖坚持对法庭工作的承诺，不要对法庭的许可权和司法权做任何改变。美国国务卿上个星期发表声明说，在巴尔干地区实现正义的努力还未结束，美国仍然致力于支持为受害者伸张正义。科索沃领导人2015年针对建立特别的法庭制定法律，并且修改宪法。特别法庭受理1998年到2000年在前南斯拉夫冲突期间犯下的反人类罪、战争罪和其他严重罪行的案件。在上个星期，执政的政党联盟控制多数的议会连续两次争取就撤销特别法庭投票，但由于其他政党的反对都未有成功。一名枪手在埃及首都开罗南部一座教堂外和附近的一个基督徒拥有的商店开火，打死至少九个人，其中包括一名警察。埃及当局说，在开罗勒克克勒曼区的马律米纳教堂星期五的交火当中，袭击者被击中。埃及卫生部发言人说，袭击当中有五个人受伤，其中亦都包括一名的警察。埃及卫生部说，枪手在交火当中丧生，但埃及内政部说，枪手受伤之后被逮捕。伊斯兰国组织通过他们的通讯社发表声明说，该组织是策划发动了这次的袭击。调查人员说，已经是辨别出袭击者的身份，并且说这个人一年以来曾经多次发动袭击。埃及官员较早时候说，正在搜寻可能存在的另外一名枪手。埃及总统塞西向受害者家人表示慰问，并且命令保安部队在全国加强戒备。在华盛顿，白宫说川普总统星期五与埃及总统塞西通过电话谴责这个袭击。白宫还说，川普总统重申美国将会继续与埃及站在一起抗击恐怖主义。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在一份共同声明当中开宗明义，呼吁人道主义进入并且是结束冲突，表示他们已经是度过也门战争1000日这个严酷的里程碑。声明说，也门的冲突制造了世界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个危机吞噬了整个也门。也门总人口大约 75% 是需要人道主义的援助，包括没有援助就没有办法生存下来的1130万的儿童。至少有六成的也门人目前是食物是并没有保障，1600万人没有安全饮用水和适当的卫生条件，很多人缺乏基本的医疗服务。自然爱好者在2018年可以大饱眼福，可以接连两次看到超级月亮和一次蓝月和一次的月全食。2018年的第一次超级月亮将会在新年晚上开始，直到1月2号的晚上。当月亮在满月的时候位于轨道最接近地球的位置的时候，被称为超级月亮。这个时候月亮看上来是比位于离地球最远的位置的时候是会亮 30%， 是大 14%。
第二个超级月亮将会在2018年1月31号出现，届时月亮距离地球的位置是比平时近大约26,500公里。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最近听取了一宗来自新泽西州和体育博彩有关的诉讼，支持这项活动的人士希望借助此案推动体育博彩在全美国合法化，反对人士就从道德的角度出发，主张对这个活动进行严格的调控。这件案件即是引发了公众对体育博彩社会利弊的辩论，亦都挑起了一场有关联邦权利和州权利之间的较量。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薇的报道。
美国国会1992年通过职业及业余体育运动保护法，又称布莱德利法案。这一项由前 NBA 球星、时任新泽西州联邦参议员比尔·布莱德利推动的立法，禁止全美国州在其管辖区内允许体育博彩或者颁发这方面的经营执照。只有之前已经存在的体育博彩的内华达、特拉华、蒙大拿和俄勒冈等四州例外。以大西洋赌城著称的新泽西州被给予一年的时间申请豁免，但他错过了截止日期。2011年，新泽西州选民公投通过了允许体育博彩的州宪法修正案，并由州议会立法。之后，全美大学体育协会 NCAA 以及包括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 美国篮球职业联赛 NBA、 国家橄榄球联盟 NFL 以及国家冰球联盟 NHL 在内的四大职业联盟，根据布莱德利法起诉了新泽西州。作为州长的克里斯·克里斯提成为此件案的被告，但由于一再败诉，克里斯提州长代表新泽西州向联邦最高法院提起上诉。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提的律师泰德·奥尔森曾经在小布殊任内担任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他说这件案涉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权利之间的较量。
And when our Constitution was formed in 1787,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Congress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 given the power to regulate interstate commerce, betting on sports.
奥尔森话，1787年制定嘅联邦宪法授予联邦政府同国会调控州际贸易嘅权力。体育博彩或者系其他嘅博彩都被视为贸易活动。但宪法没有授权联邦政府对各州自己应如何调控贸易指手画脚，因此归根到底，这件案涉及州权利和联邦权利的较量，即哪一些权力应该留给各州，哪一些权力应该归联邦政府所有。奥尔森提出，考虑到赌博已经在全美普遍存在的事实，应该允许各州对体育博彩进行调控和审计，以避免腐败发生以及被判刑的不法分子参与其中。
It's very important to the government of various states to be able to regulate what is going on in their states so that gambling, if it's going to take place, can be done.
奥尔森话，使各州政府有能力同对自己州内所进行的活动进行调控，呢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要允许博彩发生，就要让佢在明面上进行，以便州政府有机会确保他可以调控这个活动进行的方式，并且征收一定的税收。据内华达州博彩业分析人士克里斯·格罗夫介绍，博彩业是全美最大的联合行业之一。他说，如果将原住民部落赌场、商业赌场、州乐透和赛马博彩的收入都包括在内，美国博彩业的年收入超过1,000亿美元。每年参与各种博彩和乐透的美国人估计在75%以上，每年参与非法体育博彩的金额在800亿美元到4,000亿美元之间。因此一些人士认为，将这个庞大的黑市纳入受规管的范围，不单止有利于消费者，而且会为州政府带来巨大的受益。格罗夫说，法庭如果做出有利于新泽西州的判决，将对博彩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Assuming that the court rules in a way that opens the door for other states to offer regulated sports betting, you're talking about a market in the United States.
格羅夫話：假如聯邦最高法院打開大門，允許其他州提供受規管嘅體育博彩，並且所有嘅州都決定規管，該市場嘅年收入將高達160亿美元。所有州都願意咁樣做不太可能，但即使考慮到目前願意以不同速度同方式緩慢投入嘅州，佢哋推測到咗2023年，受規管嘅體育博彩市場收入將會超過60亿美元。有啲人士從宗教同道德嘅角度出發，反對包括體育博彩在內嘅任何形式嘅賭博。佢哋向聯邦最高法院發出呼籲，要求嚴厲調控，甚至全面禁止體育博彩。紐約城市大學法學教授馬克·愛德曼指出，反對體育博彩嘅人士擔心，一小群染上賭癮嘅人有可能會損害其個人資產以及家人。如果將錢都輸喺賭博上，其他公民仲要為維持呢一啲人嘅最低生活條件提供補貼。不過，愛德曼指出，職業及業餘體育運動保護法解決嘅唔係呢方面嘅擔心，否則佢會要求全美一律禁止賭博，而唔係允許某啲州進行體育博彩。
This particular statute was special legislation that the sports leagues had lobbied for and obtained. The sports leagues' historic concern about sports gambling is not from the social value perspective.
愛德曼話：呢個係一個喺職業體育聯盟遊說下通過嘅特別立法。歷史上，職業體育聯盟一向唔係從社會角度出發嚟關心體育博彩嘅問題。佢哋擔心嘅係，如果允許對體育賽事下投注，有啲球員同球隊就有可能被人買通而故意輸波。如果發生呢種嘅情況，職業體育聯盟嘅收益就會喺一夜之間急劇下跌。隨住18世紀末期美國職業棒球嘅出現，棒球賭博亦都接踵而至。球員嘅故意輸波同賭徒提供內線消息，賭徒對球賽結果押寶，之後雙方利潤分攤。19世紀末期，美國棒球界負責人宣布，凡是故意輸波的球員都要被開除。1903年，棒球場從事賭博活動被明文禁止，一些棒球場老闆還張貼了禁止賭博的招牌。雖然是這樣，賭博的勢頭依然無法制止。1919年，芝加哥白襪職業棒球隊8名的球員在職業棒球聯賽之中涉嫌與黑幫勾結進行賭博而被送上法庭，陪審團最後以證據不足宣判他們無罪。但是為了挽回公眾對棒球運動的信心，當時擔任美國職業棒球聯盟主席的蘭迪斯毫不留情地取消了他們的終身參賽資格。他說，無論陪審團做出什麼的判決，任何球員只要故意輸波、承諾打假波、知道其他的球员的欺诈阴谋而不立即向俱乐部举报的，一律被取消职业棒球的比赛资格。因此，白袜棒球队在公众的心目中变为黑袜棒球队。这一件事件亦都被称为黑袜丑闻，并且成为包括美国职业联盟在内的美国体育界的警戒。因此，联邦最高法院在新泽西州一案之中如何判决，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美国之音记者阿薇华盛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61年夏天，南北战争嘅战火继续蔓延，联邦士兵与同情南方嘅暴动分子喺巴尔的摩同圣路易斯街头发生冲突。一名南方支持者开枪打死咗一名年轻嘅北方军官，双方未经训练嘅士兵仲喺西维吉尼亚山区交火。战争初期，双方伤亡都唔多，但系过咗冇几耐，战争就进入咗白热化。联邦部队总指挥斯科特老将军不想操之过急，斯科特相信这个将是一场持久战，他想用第一年为战斗做准备。他手下起初只有几千人，但是在跟着下来的几个月里面会大大增加。 不过呢支部队冇受过训练，战士都系平民，对打仗一无所知。斯科特将军需要时间将佢哋变成真正嘅士兵，佢仲需要时间建立补给系统，为部队输送必要嘅枪支、弹药、食品同衣物。如果冇补给，佢嘅部队就唔可以支撑几耐。但是北方很多人觉得斯科特将军过于谨慎，他们承认北方部队确实没有受过训练，但是南方部队亦一样，而且南方邦联的补给困难比北方更大，南方的工业和铁路比北方少得多，不能够好像北方一样生产那么多军需装备，供给运输亦不像北方便利。战争打响后的头几个月，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甚至没有足够的枪支来武装自己的部队。要求斯科特迅速行动的人觉得这场战争一定会速战速决，他们觉得斯科特应该率军南下直捣李士满，他们相信南方邦联首府一旦被联邦部队占领，暴乱就算是平定。北方报纸提出进军李士满的口号，政治领袖亦施加压力要求速战速决，公众压力迫使部队采取行动。一个多月来，欧盟默克杜威将军一直在维吉尼亚北部组建一支联邦部队，隔着一条波托马克河，对岸就是华盛顿。他在阿灵顿和亚历山德亚市的军事基地一共有30,000多人。默克杜威六月下旬接到命令，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的部队进发。南方邦联博雷加德将军率领的20,000人部队驻扎在一个叫做马纳萨斯汇合点的铁路线上的村落，距离首都华盛顿不够50公里。默克杜威将军本来打算7月9日进攻，但是耽误了一个多星期。默克杜威策划这一次攻击十分谨慎，他担心马纳萨斯汇合点以西的另外一大批南方邦联人马会同博雷加德的部队汇合。一股部队由乔·约翰逊将军率领，驻扎在哈柏斯费利镇附近的雪兰多山谷。哈柏斯费利对面的马里兰州驻扎着一支联邦部队，人力几乎两倍于约翰逊的部下。这支部队得到命令对约翰逊施加压力，防止他们出兵帮助博雷加德将军。而同时，博雷加德将军亦从邦联间谍那里得到默克杜威准备进攻的消息。消息来源是一个叫做罗斯·奥尼尔·格林豪的女人。格林豪是个寡妇，在华盛顿是一位重要人物，所有政府高层官员她几乎都认识，在所有政府部门都有朋友。美貌动人的罗斯·格林豪还有一些很特殊的朋友，其中一个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主席亨利·威尔逊，另外一个是博雷加德手下的邦联上校托马斯·乔丹。战争打响之后没多久，乔丹叫格林豪和南方做间谍，格林豪同意，先后向南方传递了很多有关北方军事动向的宝贵情报。格林豪七月初传递消息给博雷加德将军，警告他没多久将遭到袭击。他同时将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使用的地图交给了博雷加德，上面标注着联邦部队袭击马纳萨斯汇合处的路线。7月16日早上，格林豪叫人快马加鞭将一封情报送给博雷加德，上面只有9个字，意思是默克杜威已经得到命令今晚进军马纳萨斯。博雷加德晚上收到情报。博雷加德马上给李士满的邦联政府发电报，说默克杜威的部队已经出发，要求乔约翰驻扎在雪兰多山谷的10,000兵力增援。得到的回答是约翰逊的援兵马上就到。
但是乔约翰逊的部队遭到从北面马里兰州进入维吉尼亚的大批联邦部队的钳制。这批部队由罗伯特·帕特森将军率领，向约翰逊手下的邦联部队进逼。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同约翰逊交火，只是希望阻止约翰逊率部队增援博雷加德。约翰逊知道打不过帕特森，所以耍了个花招，他叫大部分兵马前去支援博雷加德，同时派一小股人马袭击帕特森的部队。帕特森以为约翰逊的全部兵力都在这里，所以安营扎寨，准备迎接邦联部队的袭击。真相大白的时候，约翰逊已经率领自己的大股部队抵达马纳萨斯。联邦部队指挥官麦克杜威7月16号下午率兵从阿灵顿出发，天气炎热，路上尘土飞扬，部队缺乏秩序，行军速度缓慢，沿途每逢遇到小溪，大家就停下来洗面，还有人擅自离开部队采摘路边的水果。在局外人看来，这群身着着红红绿绿的士兵看来就好像巡游途中的马戏团。这些士兵多数人都是入伍没几耐，身体质素差，动不动就疲惫不堪，他们整整花了四日的时间才行完45公里的路程，到了布尔溪之前的最后一个小镇圣特威尔。第二日7月21号星期日早上，战斗打响了。从华盛顿通往布尔溪的路星期日早上十分挤拥，很多人骑着马或者赶着马车来观看战斗。几百人在圣特威尔附近的一座小山上观战，他们脚下就是布尔溪，但是战场上到处都是树，几乎看不到战斗场景，但是可以看到战场上的炮火，听到子弹和炮弹的声音。联邦指挥官亦会时不时上山来报告他们的战果。战斗打响后的头几个小时，北方部队一直占优势。麦克杜威率领大部分人从左翼包抄博雷加德的部队，依靠炮火支持，迫使南方邦联部队后撤。南方邦联防线似乎马上就要一泻千里，一些南方士兵开始各自逃命，但是亦有人坚守阵地。南方邦联的一个指挥官为了防止部下后撤，指着一群由杰克逊将军率领的部队大声叫，看看杰克逊将军站在那里，好像一埲石墙，好像维吉尼亚人一样奋力作战。邦联部队拒绝撤退，双方战斗越来越激烈，子弹好像雨点一样穿梭。当时有记者描述说，整个山谷里面乌烟瘴气。南方邦联的一个战士对自己的朋友说，那些北方佬向前推进，我们就用子弹送他们入地狱。就在交战双方僵持不下之际，约翰逊率领大批援兵坐火车抵达，加入战斗。突然之间，联邦士兵停止抵抗，开始后撤。麦克杜威将军和他手下的指挥官试图阻止部队的退却，但是没成功。他们的部下不想再打，溃败的北方士兵抌低枪支和装备，一心只想逃命。有些人一口气跑回去华盛顿。北方打了个惨痛的大败仗，不过这个亦使他们意识到北方需要一支真正的部队，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部队。美国总统林肯将这项任命交给乔治·麦克莱伦将军。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流行美语。昨天晚上 Michael 和一个老同学就一起出去玩，两个人都喝到醉晒。现在李华就要找他一起去看一个新的艺术展览。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wasted 和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hey, Michael, 走了，是时候看展览
了。 Oh, give me a moment, Li Hua. Last night, a friend and I went out to the bar and got wasted, so I don't feel very good right now.
Got wasted? 你说你浪了很多钱？
No, Li Hua, when I say we got wasted, I mean we got very, very drunk.
哦，你哋去过酒吧，你讲嘅 wasted 意思系饮酒饮到醉醺醺，唔系指浪费。你讲嘅 wasted 系点样拼噶
？W A S T E D。We were so wasted that I couldn't even stand up straight。
哎呀，你哋真系太过分啦！饮酒饮到企都企唔直，做咩饮咁多咧？咁样饮对你身体唔好噶。
I know.My best friend from high school came to visit, and we usually get wasted when we meet.
中学时的好朋友来看你，好开心，喝多了，那这个我可以理解。在中国，老同学见面的时候，我们总是会开个 party, 往往喝很多酒，但是我们就不会醉到好像你这种程度了。
It always seems like a lot of fun when we get completely wasted, but the next day, I regret it.
喝到大醉的时候觉得好好玩，到第二天你就后悔了。得了得了，你去换件衣服，吃点东西，我们早点去吧，不然就会很多人的了。
Eat something? Are you kidding? I can't even open my eyes without feeling sick.
蛤？你一擘大眼就想呕啊？那不要吃东西了。Michael, 好在今天是星期六，如果不是你就不回学，什么都做不到了。
Yes, I'm in graduate school and I can't afford to miss too many classes.
研究生缺席太多，唔系讲少嘅。得啦得啦，我睇你仲系先冲个凉，再饮啲茶，咁样咧就会好啲噶。
Okay, I'll try.
Michael, 你觉得点啊？好啲未啊？快啲啦，我哋走啦。
Li Hua, don't speak so loudly. I still have a headache. I think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你讲咩话？你想踢我
？No, I said you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e suffer. That means you enjoy watching me suffer.
Oh,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意思系为咗一啲嘢觉得好开心。呢、这个 kick 同踢波嘅 kick 系咪同一个字啊
？That's right. Get, G E T, a kick, K I C K.
我做咩睇到你觉得难受我就开心噃？你啊系自作自受啫。
I know, I know. You're a good friend. You get a kick out of helping people, not watching them suffer.
你咁讲仲似啲样。我唔想睇到有人难受。我好中意帮人嘅，好似帮你咁样嘅美国学生学中文，我好开心。
I'm so useless. I only get a kick out of doing stupid things, like getting wasted or watching old cartoons.
偶然喝醉一次，看看旧的卡通片，也不可以说自己没用的。你看到你的学生英语有进步，不是令你很开心吗？
Yes, I guess I do get a kick out of watching my students learn.
Hey, Michael, 走了。欸，看完展览，要不要再去喝几杯啊？
Li Hua, you really do get a kick out of tormenting me. I'll never get wasted for the rest of my life.I promise.
我讲笑啫，不过我真系希望你以后唔好饮咁多酒啊！
各位听众唔好睇 Michael 琴晚饮酒饮醉咗，今日仲撇下撇下，咁但系佢教晓咗李华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一个咧就系 wasted， 就系指饮得大醉，而另一个就系 to get a kick out of something， 咁就系表示为某件事感到好高兴。好啦，今次嘅流行美语嘅节目时间又够啦，我哋喺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